梁苑精选之流心绞，流心绞。
欢迎你收听流心绞，今天我们继续来跟罗嘉怡老师来学习。今天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寻找资源处理问题。在探索阶段，辅导员除了引导受助者从客观情况转而审视自己的责任之外，也同时运用其他技巧帮助受助者深入探讨真相，使受助者更全面地掌握情况，从而找到更多内在和外在资源来处理。首先，我们来看提问。在同盟关系建立好之后，辅导员可以开始适量地提问问题。提问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要问太多问题，否则会对受助者产生压迫感，并且过多的资料会使探索过程失去焦点，因而阻碍了辅导过程的推进。第二是尽量少问为什么，因为容易使受助者产生抗拒感。第三，当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最好用开放式的问题，就是问什么、怎样、何时、何地、何人的问题。例如，你对堕胎的看法是什么？你怎样应付现在的压力呢？你什么时候觉得烦躁呢？你遇到这些问题一般去哪里呢？谁常常批评你呢？这些开放式的问题可以让受助者的空间更自由地表达自己。这些开放式的问题可以让受助者有空间更自由地表达自己，不但带出更多的事实资料，也有助于明白受助者的看法和感受。有时候，受助者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开始思考以前没想过的地方，从而有更深的自我认识。第四，尽量少问封闭式的问题，就是那些是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会限制受助者的自我表达，阻碍探索。例如，你是不是觉得受伤了？受助者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如果改成你有什么感受，受助者就能更深入地表达自己。第五，问题的内容可以涉及受助者的看法和观念、感受和情绪、行为和习惯，以及一般性的事实资料。无论怎样提问，当受助者回答的时候，辅导员都应该以接纳、尊重的态度积极聆听，并及时做出具有同理心的回应。下面我们来看对峙。当受助者述说的经历越来越具体时，辅导员会发现受助者的一些前言不对后语的地方。这时，辅导员需要提出对峙，让受助者做出澄清。这个步骤也许会使受助者反感，所以之前要确保同盟关系已经很稳固，使对方有充足的安全感。辅导员同时要知道，如果想帮助对方进步，对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促使对方面对真我，继而改进，所以是不能避而不谈的。第一，关于受助者的本身，如果受助者的陈述自相矛盾，或者他所做的和所说的不相符，又或者他说的话跟他的身体语言不相符，辅导员需要温柔而清楚地指出不符之处。例如，你一方面觉得家庭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却独自去外地打工，两件事情看来很矛盾。第二，关于受助者的认知，如果受助者所掌握的资讯与事实存在差异，辅导员需要向受助者提出来。例如，你相信我可以马上提供解决方法，但我的角色是帮助你看清楚问题背后的各种因素。下面我们来看看重塑。受助者受自己的观点所限，把所见事物和经历固定在某个框框里，从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世界观。久而久之，这套观念限制了其他的可能性。辅导员需要引导受助者跳出框框，从另一个观点看事物，从而产生新的意念、新的选择和机会。例如，我知道你觉得很生气，也很不知所措， 你不断地尝试与丈夫沟通，但他的反应很慢，话语很少。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从小就寡言，没有机会学习表达自己呢？他是否更擅长用行动来表达对你的爱意呢？辅导员说的时候，仍要保持同理心，不是否定受助者的观点，而是提供另一个观点给他选择。随着辅导过程的推进，辅导员与受助者的关系应该越来越密切，对辅导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辅导员如果感到这种关系出现张力，可以直接把自己此时此刻的看法和感受告诉受助者，让对方也可以坦白地马上回应或澄清。例如，我觉得你对一些事情感到沮丧，却不愿意跟我分享。我觉得在这一刻，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还没有足够的信任。这样做可以促使双方的相互了解。当然，辅导员要在关系比较成熟的时候才说，否则会引起受助者的不安，因为一些受助者没有经历过亲密的关系，很怕这么直接的话会伤害自己。辅导员可以在关系成熟的时候找适当的时机为受助者的经历做出解释，让他明白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这可以让受助者从更广的角度检视自己的行为，从而提高他的自我意识。要注意的是，辅导员不应该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而长篇大论的解释，而是要谨慎的取材，只选择对受助者有益的方面来解说，加深受助者的自我了解。在促进改变的技巧由外转内和本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辅导的中间阶段所运用的技巧，帮助受助者更深地认识自我和所面对的问题，逐渐为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愿意做出改变。在下一篇文章将进入辅导的最后阶段，探讨定立行动目标所需要的技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流星角，我们下回再见。播音：星星。